腓立门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奴仆重生为弟兄。腓立门书的主题是在新人里信徒身份平等的例证。在新人里，所有的信徒，无论像腓立门这样的主人，或者像欧尼西姆这样的奴仆，都有同样的身份。腓立门书开头说，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所爱的并我们的同工腓立门。在第二节，保罗提到姐妹亚非亚并亚基布，以及在腓立门家中的召会。照本书信家庭的性质看，亚非亚必定是腓立门的妻子，亚基布必定是他的儿子。腓立门住在哥罗西，根据历史，他是当地召会的长老，在哥罗西的召会必定是在他家里聚会，因此是在他家中的召会。腓立门书的引言结束于保罗在第三节的话，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第四、第五节，保罗接着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感谢我的神，因听见你对主耶稣并对众圣徒的爱与信。这里我们要注意，在第五节保罗先说到爱，然后说到信。信徒的生活开始于先有信，然后由信产生爱，但是这里先提到爱，再提到信，因为本书信所论到关于信徒身份的平等，它乃是一件爱的事情，而这个爱是从信来的。在新人里，众肢体因彼此相爱，他们的关系是出于爱，借着信。使徒珍赏腓立门信的交通，并因他的爱得到鼓励，因此恳求他因这个爱接纳欧尼西姆。使徒把爱与信这两种美德提在一起，腓立门兼有这两者，不仅向着主，也是向着众圣徒。在第六节，保罗继续说，愿你信的交通显出功效，使人充分认识你们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这一节实际上是第四节的延续，这里的充分认识就是充分承认、珍赏并经历上的体认。保罗所说的各样善事，它不是指天然的事，它乃是指属灵神圣的善事，就如腓立门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信，这些都是在我们重生的信徒里面，不是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为着基督这个词，为着意思是归向、向着，在我们里面一切属灵神圣的善事都是归于基督，并且是向着基督、为着基督。使徒保罗祷告，愿腓立门向着众圣徒之信的交通往来分享，在对我们信徒里面一切为着基督善事之充分的认识、充分领悟的元素和范围里，能够在他们里面显出功效，使信徒他们能够承认、珍赏并体认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属灵和神圣的善事。在第七节，使徒说，因为弟兄啊，我因你的爱大大喜乐，满受鼓励，因为众圣徒的心肠借着你得了舒畅。因为这一个词引出的使徒为着腓立门的信能够在众圣徒里面显出功效而祷告的原因，这是因为腓立门的爱使众圣徒的心肠得了舒畅，因此就叫使徒大大的喜乐，满了鼓励。得了舒畅这一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受安慰， 第八、第九节，保罗继续说，为此，我虽然在基督里能有大胆量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宁可因着爱恳求你。这里有年纪的这个词，原文它的意思是做大使的。这里的囚犯与腓利门二十三节作监的，以及十三节的捆锁，说明这书信是使徒第一次被关于罗马的时候写的。保罗在十到十一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欧尼西姆恳求你，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保罗被囚的期间，借着那灵用神永远的生命生了欧尼西姆。欧尼西姆这个名字意思是有益处的，有帮助的。他是腓利门所买来的奴仆，根据罗马的律法是没有人权的。他从他主人那里逃走，犯了该死的罪。当他与使徒同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借着使徒得救了。现今使徒打发他带着这封信回到他主人那里。第十一节的没有益处，这是指欧尼西姆从腓利门那里逃走，没有益处也是没有用处的意思。欧尼西姆之所以有用处，是因为他已经悔改信主，并且愿意回到腓利门那里。十二节继续说，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里去，他乃是我的心上人。心意思就是心肠，表征内里的情爱连续。保罗在他内里的情爱和连续中，随同欧尼西姆到腓利门那里去。第十三、十四节说，我本有意将他留在身边，使他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服侍我，但未得知你的意见，我就不愿意做什么，好叫你的善行不像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正如主没有我们的同意就不愿意做什么，保罗没有腓利门的同意，他就不愿意将欧尼西姆留在他的身边。在十五、十六节，保罗说，因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可以永远完全的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对我固然是如此，对你不拘在肉身上或在主里，岂不都更是这样吗？十五节的因为引出了十二节打发他回去的原因。在腓利门这封简短书信专一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在神永远的生命和神圣的爱里都是平等的。在保罗那个半野蛮的时代里，基督的生命在信徒中间废除了牢固的奴隶制度。在基督徒的交通里，爱的情操既是这样有力且得胜，就自然忽视了堕落人类中间那个邪恶的社会等次，也无需要任何制度上的解放，因着神圣的出生以及凭着神圣生命而有的生活，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召会中都有平等的身份。召会乃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没有为奴的和自主的区别。这个是根据三个事实。第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废掉不同生活方式的规条，为着创造一个新人。第二，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在他里面成为一，不再有任何的差异。第三，在新人里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样的生命，同着这样在平等交通里的爱，足足能够在召会中维持良好的秩序，完成神对召会的经纶，并对抗召会败落的潮流。腓立门书在新约的排列上，位于前三卷书之后，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及提多书，这乃是出于神主宰的权柄。照着保罗在第十六节的话，欧尼西姆高过奴仆，或者超过奴仆，他甚至超过自由的人，他乃是主里亲爱的弟兄。本书信里有好些亲密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姊妹所爱的，并我们的同工，与我们一同当兵的，我的同工，与我一同作监的，以及同伙。这些的称呼说明，使徒论到他与在新人里众肢体的关系时，乃是非常亲密的，不拘在肉身上或在主里。这话的意思就是在肉身上是奴仆，在主里却是弟兄；在肉身上是弟兄做的奴仆，在主里是奴仆做的弟兄。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奴仆重生为弟兄，唯有借着福音的传扬，像欧尼西姆这样的奴仆才能重生为弟兄。保罗不是平常或轻率肤浅的传福音给欧尼西姆，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传福音给他，这指明保罗无论在怎样的情况里，总是操练传福音。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为着福音的进展，以致我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所有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尼罗的皇家侍卫听见了保罗传福音，甚至看见他传福音。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指明，该撒家里有些人得救了，众圣徒尤其是该撒家里的人都问你们安。现在我们从腓立门书知道，奴仆欧尼西姆乃是借着保罗得救了。保罗不是以今天大多数基督徒所实行的方法传福音给欧尼西姆，保罗认为他传福音是生育的行为。为这个缘故，保罗说欧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保罗的福音传扬包含生育和生产的过程，这说明保罗传福音时，他乃是将神圣的生命供应到人里面，神分赐到欧尼西姆里面这个永远生命，使欧尼西姆重生为保罗属灵的孩子，以及在基督里的弟兄。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我们传福音时，也必须以一种生育的方式来传，就是将基督这个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传福音的对象里面。不仅如此，保罗生了这个孩子以后，没有疏忽他或撇下他为孤儿，留给别人照顾，因为这孩子对保罗这样的亲爱，因此就保守他并爱他，甚至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母亲对孩子常有这样的感觉，孩子若从他们被取去，就好像从母亲的心夺去一样。你对你所带到主面前的人有这样的感觉吗？可能我们没有多少这样的感觉。然而保罗认为欧尼西姆不仅是他的孩子，也是他心上的人。保罗打发自己的孩子到腓立门那里去，意思是他打发自己的心上人，就是他的心到他那里去。这里我们看见了保罗何等关切的心肠。虽然保罗对他的孩子有爱的关切，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留住他的适当人选，因为欧尼西姆是逃离主人的奴仆， 他必须回去。可能欧尼西姆偷了腓利门的东西。腓利门十八节也许指明这一点。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你什么，这都归在我的账上。欧尼西姆也许不仅仅偷了腓利门的东西，他也许偷了贵重的东西。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关切欧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的人际关系，要得着纠正。我们把罪人带到主面前以后，首先该把他看作我们属灵的孩子，然后帮助他，纠正他的关系。比如，人若亏负了父母，我们就该帮助他与他的父母关系和好。妻子若亏负了丈夫，或者丈夫亏负了妻子，我们就该帮助他们恢复正确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保罗打发这个逃走的奴仆回到他主人那里去时，恳求腓利门的爱。在第五到第六节，保罗说，因为听见你对主耶稣并对众圣徒的爱和信，愿你信的交通显出功效，使人充分认识你们为着基督的各样的善事。因为在本书信中，使徒保罗恳求腓利门的爱，他在第五节就把爱放在信前面，第六节很难领会。这里保罗似乎在说，在不同的地方，弟兄们听见你在爱里显出信所做的，并且交通到你的信，你的信就会在他们里面做工，这信会在他们里面显出功效，使他们充分认识我们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因为所有的信徒里面都有同样的善事，这些善事包括神圣的生命、性情、恩赐，这些事的全部记载我们可以见于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书。我们里面各样的善事都是为着基督的。腓利门信的交通可以比喻为扇子，我们可用来为着基督将我们里面各样的善事眺望起来。圣徒听见腓利门在爱中所做的，他们里面美好的托付就会被眺望起来。这是一位圣徒借着在信徒中间的交通而有之信的功效。腓利门书有绝佳的榜样和例子，就是借着用神圣的生命生育罪人，而将他带到主面前，将他看作孩子，甚至看作我们心上的人，并帮助他纠正一切的人际关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的实行乃是将逃走的人、离婚或分居的丈夫或妻子送回去。我们需要帮助人纠正他们一切的人际关系。然而我们这样做必须有爱的关切，并恳求另一方的爱。最终我们遵循保罗在这本书信里的榜样，必须帮助新得救的人进入召会生活。保罗的愿望是将欧尼西姆带进召会生活。欧尼西姆已经由保罗所生，现今是奴仆重生为弟兄。保罗是生了欧尼西姆的人，他有责任将他带进召会生活，带进身体众肢体之间的交通。